一部反映中东及亚洲专制国家发生的人权及信仰迫害的纪实影片，周二晚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会展中心举行首映式，引发了加国议员及主流社会的关注。请看本台记者安妮发自渥太华的报道。
影片的主人公麦吉德·夏菲律师十年前因坚持基督教信仰被埃及当局判处死刑，逃出监狱后辗转来到加拿大，成立了同一个自由世界国际组织，为世界各地受迫害的信仰团体、少数族裔呼吁和抗争，至今已营救了300多名受害者。
My plan is to reach it to every home, to every city, to every village, educate the public, educate the governments in the West, and to make the people aware of the persecution that's happening, and to make the people take an action to stop it.
目前正值加拿大总理哈珀访问中国，夏菲先生也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Strong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against the Chinese regime to make sure that the people of Falun Gong or Christians or Tibet or Uyghurs or any other minorities is protected.
当晚有多位加拿大国会议员以及影片中涉及的受迫害团体代表出席了首映式。人们相信联合起来并坚持反迫害的力量会改变一切。
The system is not sustainable and it's not for people. People should have freedom. People should live without the fear. They should have a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I strongly believe there will be a big change in China. And nobody else can do it but people by sticking together.And pushing, forward.
自由斗士这部影片历时4年的拍摄，于2个月前获准正式发行。新唐人记者安妮，加拿大渥太华报道。
加拿大总理哈珀将于2月7日晚间抵达北京，从2月8日到11日对中国开始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这是哈珀担任总理以来第二次访华。经贸是哈珀这次中国之行的重点，但总理办公室明确表示，这不会影响哈珀向中方提出人权问题。请看来自加拿大记者朱峰的报道。
总理哈珀此行随行的40人商贸代表团中，包括8家能源公司代表。外界普遍认为，哈珀此行的重点是能源和经贸议题。不久前，美国否决了由阿省通向美国德州的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许可后，使加拿大从多年来只出口石油给美国转向通过北方门户项目输出石油给亚洲市场。事实上，能源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
从去年到今年，经过像利比亚和伊朗这样的事件以后，就是中国大陆它从这个中东进口石油的可靠性是受到了一定的威胁，所以作为中国大陆来讲，它急需一个非常稳定可靠的一个石油提供者。
自2006年至2010年，加中之间也一直存在贸易逆差。2010年的进口总额比出口总额高出312亿元。
对加拿大方面来讲，还是贸易逆差在扩大，所以也就是讲，实际上是中国大陆在赚加拿大的钱，而不是加拿大在赚中国大陆的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那哈珀当然他更没必要去放弃原则。
哈珀临行前在接受《国家邮报》专访时表示，在处理中国的问题上，除了经济和贸易之外，还有安全、民主和人权的问题。而中方也明确表示，并不希望听到加拿大批评中国人权的声音。
月底的时候，当时加拿大外长贝尔德在英国讲话，是直接批评了这个就是中共他镇压人权的行为，也谈到了法轮功的问题。这其实是给出了一个信号，就是向北京释放出一个信号，就是在哈珀访华期间啊，你不要指望这个加拿大方面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会降低调门。
至于中加双方已谈判了10几年的海外投资促进及保护协议，中国问题专家波顿日前也撰文说，这次哈珀之行未必能促成协议的达成。他说，这是西方社会和中国之间缺少人权对话的结果，而有迹象显示1997年以来中国的人权一直在恶化。波顿同时也担心，更多的经营不规范的中国公司投资于加拿大的能源业，并寻求在加国上市，会给加国经济带来不安定和危险。更不公平的是，在中国的加国企业因为当地的司法不独立，不能获得法律的保护。 预料这次哈珀还将为在中国打开加拿大海豹产品市场，和中方继续商讨拖延了一年多的有关协议。另外，加国还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带回一对熊猫。新唐人记者朱峰，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针对从中联办官员到亲共媒体谩骂式的攻击，星期天香港学术界举办论坛，呼吁抵制中共干预，共同关注和维护学术和言论自由。三名受到攻击的香港学者都有出席，强调不会因为打压而沉默，并且希望社会建立一个文明的讨论空间。
钟廷耀、程明、蔡子强七夕出席由大学关注组举办的论坛，讲述自己遭到打压的心路历程。因为发表对港人身份认同的民调而遭炮轰的港大学者钟廷耀强调，文革式的攻击造成滋扰。
在左派报纸评论里面是有很多谩骂式、文革式的批判，我觉得这些文章就不单单是说对我本人是构成一些不必要的滋扰，我觉得香港市民都是不贊成這種漫畫式的文章的。
他相信一連串攻擊和他準備舉辦的323全民投票有關，但強調不會因為政治壓力而卻步。
我們是不會理會一些沒有基礎的政治壓力的批評的，如果我們覺得論據是不充足的，批評論據不充足的，我們是會如期進行我們的計劃。
学者陈明因为接受新唐人和大纪元的采访，被中共政协刘梦熊等撰文攻击，他直指这些批评颠倒黑白。
其实我在去年年底无可否认是接受过上述两个媒体几次的访问，但是刘生将我和法轮功成员扯上关系是一个很典型的扣帽子行为。事实上刘生本人亦都曾经接受过那两份媒体的访问，是不是大家就可以说他都是法轮功成员呢？
因为支持两位学者而遭到株连的学者蔡子强就批评，有关攻击超过言论自由的极限，多位到场的学者纷纷发言，呼吁大家共同维护学术自由，建立一个文明的讨论空间。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接下来带您关心台湾的最新消息。前两年中共省市长团频频大动作的访问台湾，其中甚至有多位官员涉及严重违反人权，不但引起台湾民间的反感，也让在野党质疑，批评多项采购根本就是跳票。而马英九总统也在2012大选前表态，希望中共省长选前少来台。不过在经过了2012总统大选之后，从这个月16号开始，严重涉及违反人权的北京市长郭金龙要率团登台。他在台期间，除了可能和台北市长郝龙斌、外贸协会董事长王志刚以及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等人会面之外，还要参访在台北的北京国企。是不是又一波统战宣传，引发台湾学者的担忧？
停顿半年多的中共省市采购团，在避开台湾敏感选举期后又恢复访台。据了解，二月中北京市长郭金龙将率团来台，月底又有国台办副主任郑立忠，其他包括江苏、湖北等采购团也都会在上半年来台。
一批又一批所谓中国的官员带着一些商人，那来台湾进行各式各样美其名是采购的活动，但是事实上跟整个中国他希望透过以商逼政的策略是不谋而合的。
对于中共省长团，民间除了发出以商逼政、采购跳票的质疑，还有拒邀人权刽子手的呼吁。推动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中共人权恶棍国际联盟六日下午已经去函移民署陆委会，表示北京市长郭金龙在任期间策划、指示执行迫害法轮功团体及图博成员，联盟要求台湾政府尊重立法院人权决议，拒发郭金龙入国许可。新唐人亚太电视陈妮娇、陈真，台湾台报道。
被对中共三不联盟指控准备在二月中访台的北京市长郭金龙严重违反人权，该联盟发起团体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和图博团体日前去函强烈要求中华民国政府拒发郭金龙入台许可。对此，移民署7号表示，目前仍未处理郭金龙的申请案，最快会在下周讨论。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北京市长郭金龙 准备以文化交流的形式率500人来台会见台湾重量级政商人士。不过郭金龙却被指控在担任中共要职期间策划及执行迫害法轮功团体及吐蕃成员。针对政府是否会再度放行被民团所指控的中共人权恶棍，移民署表示
他是前天才送件的，下礼拜二，
下礼拜二会处理。
对对对，因为目前没有收到这样子的讯息。对，
那移民署会去收集一些资料吗？有团体有发出这样的声音质疑的话？
会啊，我们就联审会的时候会提出来讨论。
移民署低调回应，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中共人权恶棍的三部联盟表示，六号已将郭金龙的迫害事证送交陆委会主委赖信元和移民署长谢立功，七号下午又再补上更多的事证给主委、署长及相关单位科长，要求查办。立委则说，对于人权恶棍，台湾应该明确表达不欢迎的态度。
为了要继续升官，上面好像是有一个小成绩的交代，好，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要帮他承这个光环？如果他摆在人权记录上就有问题，他应该接受检验。
前年12月，台湾立法院通过禁止中共人权恶棍入境提案，全台16个地方县市也跨党派通过同样内容的人权提案。重涉违反人权的郭金龙，如果再被放行，势必又将掀起争议。行堂人亚太电视张明竹、傅东、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中国和俄国上周六在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叙利亚决议案中投下否决票，引发全球舆论的惊愕与反弹。一些国家指责中俄不负责任的态度将鼓励阿萨德政权扩大镇压。而中共喉舌媒体六号发表文章声称要坚持和平对话解决问题，这一表态被外界斥责为强盗逻辑。
这是中俄在4个月中第二次阻挠安理会通过谴责叙利亚政府的决议案。去年10月，中俄对欧盟国家提交的叙利亚问题草案也投了反对票。纽约时报研究员赵岩认为，中共的表态完全违反国际正义原则。
对待这样的统治者，全世界人民有正义感的政府和人民，那通过安理会这个决议，支持这安理会这个决议，那才是正当的声音。
叙利亚最大的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指责中俄否决相关议案等于向阿萨德发放了屠杀执照，并说中俄要为杀戮升级而负责任。
作为中国人来讲，我们是应该感觉非常遗憾的。一看到这个叙利亚的这些大小城市上血淋淋的躺在街上的这些民众的尸体，很容易就不难想起这个89年天安门和这个长安街上那些血淋淋的镜头它是一脉相承的。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高调批评中俄的做法是拙劣之举，并把这称为是一出滑稽闹剧。突尼西亚总理杰巴利也斥责中俄滥用自身的否决权。那么中共为什么逆世界潮流而动，反对制裁叙利亚呢？
他们从价值观上不认为这个叙利亚政府这个独裁政府这样子在血腥的镇压民众有什么不对的？他就是仍然是这个自由与集权这两个最根本价值互相之间的冲突，对吧？在同样的情况下，他也会采用这个相同的办法去镇压中国的民众，而且在过去他们也是采用这种方式，比如说64法轮功等等。
赵岩则认为，中共是为自己将来可能发生的对大陆民众的镇压做铺垫找理由。中共喉舌新华社2月5号发表文章声称，叙利亚危机的解决需要更多的时间与耐心。而另一喉舌人民日报在6号的报道中说，要坚持通过和平对话和政治方式解决问题，并说中共投了否决票是对叙利亚人民的根本利益负责。武汉公民燕玉祥斥责中共的做法非常不负责任，人民日报的言论则是个强盗逻辑。
所谓的根本利益就是他维护他的那个暴政的话呢不放松，这就是他们的根本利益。他这种利益的话呢绝对不是叙利亚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们在这里面偷换的概念。
希望之声电台评论员蓝树认为，中共对屠杀者不去制裁，却以所谓的和平对话为借口，是一种虚伪和说谎者的表现。
你看到一个流氓趴在强奸妇女，他在刀打抢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但不去制止他， 啊，别人要去制要去这个制止这个流氓的时候，你相反的要求要去制止流氓的这些正义的人，你对他们说，哎，你不能做这个事情，你要采取和平对话，啊，去解决问题。人家那边在救命啊。
与此同时，叙利亚国内对民众的暴力镇压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周日叙利亚境内又有56人在暴力镇压中死亡，其中包括5名儿童。国际人权组织表示，自从阿萨德政权开始镇压民众的示威抗议活动以来，死亡人数已经超过7000人。新唐人记者刘慧、王子琪、王明宇采访报道。
在第48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美国国会重量级参议员麦凯恩警告说，阿拉伯之春也将来临中国。这番话触动了中共的敏感神经，参与会议的中共副外长张志军竭力辩驳。外界评论指出，中共的维稳开支已经超过了国防预算，结束中共专制的变革不久将来临。
参与2月4号会议讨论的包括麦凯恩、张志军、澳大利亚外长陆克文、法国前外长巴尼耶等政要，讨论由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主持。美国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表示，美国虽然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但不会放弃在中东地区的关键作用。他呼吁安理会制止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屠杀平民。4号，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叙利亚屠杀的决议再次遭到中俄的否决。此前一天，叙利亚政府军炮击抗议民众，造成至少260位平民死亡，成为叙利亚近一年来最血腥的一天。在4号的慕尼黑会议上，与会各方表达了对中共非民主化体制和军力扩张对世界安全的忧虑。麦凯恩提到了最近藏族僧侣自焚抗议中共统治的事件。
I have said on many occasions and I will say again, Arab Spring is coming to China as well.And there's not a way 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stifle it completely because of these devices. So,
麦凯恩还提到了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中共副外长张志军反驳说，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关系到中国的切身利益。他指责美国强化亚太军事存在，制造紧张氛围。人民网报道，会场气氛一度充满火药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王天成表示，中共自己欺骗自己，说受到民众的拥护，无视各种社会危机。
但是他这个经济增长，他是以牺牲人权、牺牲公平正义为代价的，积累了很多的矛盾。实际上的话呢，中国的话现在是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政府呢也变得越来越腐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面，如果说中国政府他不改革、不选择政治改革的话，阿拉伯之春的话是终将会来临的。
王天成表示，苏联东欧巨变发生前，没有人相信强大的苏联会土崩瓦解。中共强调与今日的中东北非、昔日的苏联不一样，但却躲不过反专制的历史潮流。
中国的政府可能会像所有的这个独裁者一样，相信自己的镇压能力，但是镇压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有效的，要不然的话呢，就说所有的独裁国家都会长命百岁了。那当然这一天来临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感到震惊。
阿拉伯之春已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近期，一份中共安徽省发出的维稳文件曝光，当局要求24小时监控互联网、手机短信、微博等通讯，预防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北京注册会计师杜延林表示，当局高压维稳终将会使社会危机和矛盾激化。
以后政治变动的方式我很难预测，不一定是什么阿拉伯之春这种方式，但是呢，变革是必然的，这就看执政者是不是理性的对待民众的诉求。如果他能足够理性，能够做出主动的政治让步的话，也许是一种更为这个温和的政治变革形式。如果是采取了卡扎菲那种方式或另外一种更极端的方式的话，也许是另外一种方式。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指出，九平共产党引发的退党大潮正在从组织上解体中共，引导全民走向精神觉醒，为中国不久将来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和平转型的途径。新唐人记者秦雪、李元汉、周平采访报道。